宠物制造血泪工厂。每年到了地球日，许多人都会提醒我们，作为一个地球的消费者，不要过度制造，过度消费，却很少有人提到，其实大量饲养犬猫的繁殖场，还有几乎年年改变的宠物流行风潮，也是过度制造、过度消费的一环。我永远记得，一怒是我这辈子唯一一只购买的狗，虽然它已经离开我的身边好多年了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命。每当我走过宠物店，看到橱窗里待价而沽的小狗时，都会想到一怒。还有当一怒在世时，我从来没有想到的背景故事。就像大多数的狗主人，当我想要拥有一只小狗时，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宠物繁殖场的事，更没有想到每只可爱的小狗背后，可能都有一只生命充满悲哀的母狗。对于非法繁殖场的主人来说，母狗并不是宠物，只是生育小狗的工具，终其一生的吃喝拉撒睡，全都在露天狭窄又生锈的铁制狗笼子里度过，遭受风吹雨打，活动范围往往只有来回三步，笼子空间有时狭小到母狗只能趴着，根本没有站起来的空间，导致整个骨架都变形。由于潮湿阴暗，狗妈妈经常患皮肤病，卫生条件恶劣，如果眼睛或口腔发炎时，就会干脆挖掉眼睛，或是拔掉牙齿，继续当生育奴隶，直到老死、病死。它们也常常缺水、缺粮，肝肾脾功能逐渐减弱，更别提洗澡或是外出散步。指甲因缺乏走动而严重过长，走动时更会因为倒插指头肉而感到痛楚。这些狗妈妈不停地被强迫怀孕繁殖小狗，一年至少要生产两胎，一胎可生七至八只，直到生不出小狗为止。一辈子可能生下十数胎，生到体质严重摔坏，乳头近乎垂地，骨盆变形。每当小狗生下来，马上就被强行带走，一次又一次，很多受不了每一次孩子出生就被带走的母狗，甚至痛苦到发疯。是的，狗也是会发疯的。然后有一天，狗妈妈太老了，不能再生育，就会被随便用水浸死，或用枪射杀，或送到流浪动物中心抛弃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些繁殖场的主人侵占了这小动物的生命，拿来占为己有，作为生财工具。如果今天这个对象不是一只母狗，而换作一个女人的话，相信整个社会都会愤怒不已。但同样是生命，为什么对于动物，包括过去的我在内，却没有太多符合正义的想法呢？成千上万的狗被繁殖场主人这样随意地制造出来，自从知道饲养场的真实情形后，每次在宠物店看到可爱的小猫小狗时，我都高兴不起来。小时候，大人总是在一窝小狗小猫出生以后，把这些多余的小动物 在自己家里的洗手台里放水把它们淹死。当时还是孩子的我，一点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。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的英国朋友回忆，现在回头看觉得不可思议，这其中有些是时代的改变，但我知道老家的人可能还是会继续这么做，只是离家多年的我已经无法接受了。这个想法上的改变，我觉得是旅行打开了我的眼界，知道有些原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。再一次我看到旅行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性。如果在美国逛一趟超级市场，就能轻易体会美国是一个什么商品都供过于求的社会。这种为了要卖出一盒饼干，必须陈列100盒在货架上的习惯，同样也反映在宠物市场。每年大概只有36万只狗在宠物店售出，却有将近800万只猫狗被送去收容所。平均每个小时都有2500只无人认养的猫狗出生。这些猫狗来自全美国各地，大多数是来自中西部，甚至加拿大、墨西哥的狗只繁殖场及犬舍。在这些繁殖场里的母狗跟小狗，普遍都有身体及情绪上的问题，加上美国宠物狗遗传疾病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很多饲主们喜欢纯种狗，而且最好是冠军狗的后代，造成坊间许多纯种狗都是同一个狗爸爸生的，最后导致许多纯种狗近亲交配，生出更多有问题的后代。这样的繁殖，就算给狗狗再好的照顾跟环境，也无法战胜基因的缺陷。这或许解释了一怒的眼睛跟髋关节为什么从小就有很多问题。育狗场跟我说，纯种狗本来就会有比较多遗传性疾病，这是没办法的事，但现在回头看，我明白并非这么一回事。那些被溺死的小猫小狗怎么处理呢？我问这位英国朋友，跟当天的家庭垃圾包在一起丢掉。这跟一些宠物店处置卖不出去的猫狗方法相同，一天天长大的宠物因为过量卖不完就变成了垃圾，就算没有被处死，弃尸在垃圾桶，也是送往实验室去让化妆品公司或药厂用来做活体动物实验。在亚洲，包括台湾在内，这些猫狗常常趁着夜色被带到荒野或是流浪动物收容所外面遗弃，被人当作垃圾般扔弃在山林或城市的街道上，变成无家可归却毫无野外求生能力的动物。除了少数真正的庇护所之外，大部分的收容中心都在1-2个星期没有人认养之后注射毒药安乐死，或是用不人道的一氧化碳或高压箱把猫狗处死。这些送去处死的猫狗数量，光在美国一年就约有400万之多。这些发生在猫狗身上的所有悲剧及不必要的痛苦与死亡，归根究底都是超量繁殖所造成的。养宠物前先想一想， 每次在新闻上看到动物被弃养的新闻时，总会让人愤怒，但是又觉得如此无力。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。几个以美国为主的动物生存权团体，像是 www.peta.org、www.helpinganimals.com、www.humansocietty.org。 这些网站都提供了一些方法，提醒我们一般人可以主动提供的协助。我大致上根据台湾，也适用于大部分的亚洲国家现况，归纳成六点。一，如果你想要饲养宠物，或知道有亲朋好友计划想要养猫狗，请他去收容所，以领养代替购买，省下来购买宠物的钱，不妨转捐给收容所，让他们可以继续拯救更多宠物。二，一定要为家里的猫狗做绝育手术。现在已有越来越多流浪动物收容中心，定期到社区免费提供这项服务。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平白受贿，可以捐款给这些机构，让他们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给无法付费的家庭。三，如果平常看到社区里有尚未结扎的宠物，可以提供免费的结扎资讯给宠物主人。四，目睹虐待动物的行为，无论对方是路人甲还是宠物店，都要举报控告那些虐待动物的对象，因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。五，假如经济条件许可的话，就算自己不饲养宠物，也可以捐款帮助这些可怜的小动物，或利用假日到流浪动物中心去担任义工。流浪动物需要大量的运动、玩耍，保持跟人类的亲近与信任，为领养家庭做好准备。否则好不容易接受领养，又很快被送回，甚至再度弃养的话，会造成恶度伤害。六，我们应该把握各种场合，教导孩子从小就懂得尊重生命，爱护生命，善待有主人或没有主人的猫狗及宠物。